今天的正道经文出在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我们翻到这篇经文以后，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由我来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出埃及记20章1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是《明白十诫》的第二讲“爱人如己”。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一样哈、哦，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说“耶稣爱你，平安喜乐”。现在正是夏天的时候哈，这个过去几天温度都达到了多少90几度啊，所以也提醒弟兄姐妹啊，注意啊，多喝水啊，就不要让自己没有喝水啊，那保重啊，自己保重身体。在爱尔兰哈，在爱尔兰，在以前有一个关于一个国王的一个传说，因为他没有小孩子嘛哈，可以继承他的王位啊，所以他就让他的啊使者呢啊，在他王国管理的范围之内啊，每个城镇啊，每个村庄啊，就去张贴布告啊。就是要邀请一些自认为合格的年轻人啊、哦，来申请跟国王来面谈，然后这样国王就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方式啊、在他再生的时候就能够把这个继承的人啊、哦、能够选出来啊、哦。那特别强调两个资格了哈、哦，那第一个资格就是他必须要对上帝有深深的爱啊、哦。那第二个资格就是要对人啊，对邻舍啊，也有深深的爱啊。那就在一个啊乡村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就看到了这个布告啊，看到了布告，那他觉得他对上帝真的很有爱啊，然后他对他的邻舍也都非常爱啊，所以他觉得就内心有一个感动啊，就是说要不要申请看看啊。那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太穷了啊，那 他没有像样的衣服可以去面试，然后他也没有钱可以购买一些要去国王那个城堡那个旅途的粮食哈。那于是这个年轻人他也就想出了呀，那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之后呢他最终就决定用一个方式啊，就是说在出发之前就去城里面啊，去或者是借或者是乞讨啊，就这样子。所以他就真的准备了，哎，可以拿到比较好看的衣服，然后也背包也可以装一些旅途用的吃的东西啊。那就开始往这个城堡去了。那就到了有一天哈，哇，他就看到那个国王的城堡就在前面了哈，在一个小山丘上面。那就当他看到这个城堡的时候，哎，同时呢，在路边他也看到一个老乞丐啊，也看到一个老乞丐。那这个老乞丐，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啊，他就伸出他的双手啊，他用很微弱无力的声音就恳求这个年轻人说，我现在又饿又冷啊，然后你能不能帮忙我一下啊，保暖的衣服或者给我一些东西吃啊。那这个年轻人看到这个乞丐的情况啊，这个老乞丐的情况啊，那心里面就起了这个怜悯之心嘛啊。后来他就真的把他身上比较好看一点的衣服就脱下来，跟老乞丐就换了，老乞丐那个破破烂烂的衣服就把他换了，而且并且也把他那个背包里面的东西齁就大部分都拿给他了齁，因为这背包的东西他是要准备回城的时候还有东西可以吃的，就给他了齁。然后就这样子办完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年轻人就继续就往城堡去走去了齁。后来就到了城堡的门口，到了门口的时候，这个守卫有一个守卫就在门口就迎接他了，然后就把他带到这个访客区啊，然后就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时间啊，那后来年轻人终于就被带到这个国王的面前，要准备要面谈了啊，那结果他在这个国王宝座之前呢，那就都是低着头啊，然后当他直起身体来看的时候，把头抬高看的时候，哎，这个国王怎么这么面熟？不就是那个乞丐吗？啊，结果他就很惊讶，就问国王：“你不是就在路边那个乞丐吗？”那国王说：“对呀，没有错，我就是那一个啊。”那我就是在那里面谈的啦，所以基本上你已经面谈过了啊，因为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真的是爱邻舍啊，你愿意把你有的来帮助这个邻舍，那同时呢我也知道你是爱神的啊，因为你能够真心的爱邻舍，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就是那个爱神的那一位啊，所以你就这样成为我的继承人了啊。那这个是爱尔兰的一个传说啊呀。好，那上次我们提过了啊，我们提过十诫分成两部分啊。那第一部分就是爱神啊，爱神就是前面的四诫嘛啊。那讲述前面四诫在讲述的就是人对神的本分啊，人对神的本分。那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一个结论啊，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神啊。那后面的六个诫命啊，主要是就是人对邻舍的一个责任啊。那总结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啊。那如何能够呈现出我们爱神呢？那就是要爱人，也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不爱那个看得见的人，又怎能说我们是爱神呢？好，那邻舍就是 对邻舍的关系就是爱邻舍，爱人如。那邻舍弟兄姐妹我们就记住一下，邻舍在圣经里面的概念就是不只是说你邻居那五六家，围绕着你那五六家，邻舍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出了你家的大门，你碰到的人都是你的邻舍，也就是说你待人就是这样，对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爱人如己。好，那我们就继续今天的第二部分，十诫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学习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我想我们就从这后面的六个诫命，那我们把它归纳出来啊。第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的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孝敬父母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尊重别人啊。那我们就可以从第六诫、第七、第八、第十诫啊来学习尊重别人啊。也就是说，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婚姻，尊重别人的财产啊。这个就是在我们六、七、八、十诫里面。好。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要真诚的待人啊，真诚的待人。那这个就写在第九诫啊，不要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啊，那个虚假的见证来陷害别人。好，那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孝敬父母，尊重别人，真诚待人，来知道这个就是爱人如己啊。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向来着手啊。好。孝敬父母啊，这个孝敬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尊敬，还有要荣耀啊，荣耀你的父母亲。那这个不仅仅就是说在言语上面对父母亲表达的敬意啊，而且更是要要求我们在行动上的一个尊重，还有照顾，还有来支持他们啊。那孝敬父母不仅仅就是我们所谓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啊，我们从十诫里面更可以知道，更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啊。而且孝敬父母也是唯一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啊。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神说要让孝敬父母的人能够在世得福气，而且在世长寿啊。我们从刚刚的第五诫还有以弗所书后面六章三节这里讲到了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好，这个那神赐给我们这个在世上的父母来照顾我们啊，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在我们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尊重父母的意见，尤其是他们的经验还有他们的智慧啊，常常都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些困难啊，一些错误。那我们就要有耐心的聆听，并且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啊，特别是我们年长的父母。就像我年纪这么大了哈，我都当人家的爷爷了哈，我妈妈都会提醒我要多穿衣服啊，不要着凉，开车要小心啊！但每次碰到都是这样子哈呀。那我想你们也都很体会得到，当你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好烦哈，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讲，哎，但是这个就是父母亲表达的一个爱哈，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叮咛，我们是应该很尊重啊，会很感谢。那当父母亲年老体弱的时候啊，我们更应该要承担起来照顾他们的责任。OK， 那特别是在生活的需要上面哈，年纪大的时候，那还有是感情上面的支持哈。那感情上面的支持，有些时候父母亲他也怕干扰的年轻的人他们的生活，你说要探望他了啊，不要不要，你太忙，其实心里都有那个需要啊。 所以就是要多探望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在身边多打电话啊，这个都是我们做得到了。那我们主要就是在要主动的来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啦，他们的健康啊。那我们更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谢谢他们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而且对他们的付出，对我们的付出啊，能够表示感激，而且用实际的行动来回报他们的爱啊。箴言也教导我们啊，要听从父母，当他们老了，更不可藐视父母。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箴言啊，来开始。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啊，他怎么责备呢？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不供应父母亲的需要啊。那他们的需要，而且用已经把钱奉献给神了的这个借口啊，来违背神的诫命啊。你如果去看马太福音15章4到6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啊。法利赛人他故意讲说，哦，我这个钱都已经奉献出去了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再给你了啊。好，那就是这一节的意思啊。那这是一个借口啊。一位爱神的人啊，他必定会孝敬父母，爱父母。一样的啊，若不爱看得见的父母，怎能说他爱看不见的神呢？啊，我们反复的来思索这个啊。神把孝顺父母放在人与人之间的第一个诫命啊，那可以看得出我们的信仰，他非常重视孝敬父母，非常重视孝道啊。那记不记得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特别叮咛谁？叮咛约翰，对，特别叮咛约翰呢？要照顾啊他的母亲，有没有啊？特别要把母亲交代给约翰，所以让他的母亲在他离开之后能够得到好的照顾啊。他说：“母亲，你看你的儿子。”又对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就说：“看啊，你的母亲啊，在交代他怎么样，当他离开之后能够得到好的照顾啊。”好，弟兄姐妹，我想大家一定都碰到这个问题啊。在华人的文化里头啊，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啊，就是认为基督徒不孝啊。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拿香拜拜啊，知道哈？对，所以会觉得说，哇，那等到死后就没有人管了哈，就不拿香，所以就觉得基督徒不孝哈。其实这个早期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啊，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家就是佛教传统嘛，我出生下来父母亲就一直在拜了哈，初一十五都拜的啊，所以他们因为如果不了解我们的信仰一定会的啦，这个是很平常的哈，所以你如果碰到同样情况，不用太介意太担心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待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啊，真的要有耐心啊，有耐心，要用行动来孝敬他们，让他们知道哈，其实孝敬啊是在生前啊那个才有意义啊，才有意义。如果让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就能够亲身的体验到你的孝心，而不是死后的烧香啊。那更重要的是啊，弟兄姐妹，更重要的就是能够把这最好最好的信仰，把基督信仰能够传给他们啊，让他们也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啊，那这才是永恒的祝福啊。 那所以说，如果说你也正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耐心哈，有耐心的等啊，为他们祷告也表现出你的耐心啊，来孝敬他们。那当然呢，如果说父母跟子女之间有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会怎么样，一定要原谅，寻求和解，因为家庭和睦是我们实践孝道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啊。那我刚刚讲到了哈，呀，我家里啊就是一个佛教背景啊的家庭啊，那初一十五，然后常常会有拜拜啦等等等等。那我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哈，那也都非常顺从父母亲的意思嘛哈，那所以我就要出国，要来美国的时候这个我以前应该是有讲过哈，或者很多弟兄姐妹的，我妈妈就有特别交代我哈，就说你要记住哦，我们是祖先是信佛的，所以你出去不要乱信啊，就这样不要来。好，那就这样子了，我就带着这一个他的交代就到美国了。Yeah, 所以当我去听福音，然后牧师跟我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到最后会问我说，哎，我刚讲的都懂了吗？我说都懂，清楚吗？很清楚。然后他说，那你相信了吗？那我说我都会停顿讲，我再考虑一下。那其实我那个卡就卡在哪里？卡在我妈妈的那一句话啊，出去不要乱信，我们不要违背祖宗的那个信仰。这个真的卡我卡很久哈，这个是我实际的一个经验。那也感谢主，那我就刚刚讲到的，我好像信主之后，我的表现好像比以前更好哈。所以，我妈妈、我爸爸也好像也有受到我的感动啊，然后。也跟他的亲朋好友讲哦，我儿子是基督徒哦，就变得是一个荣耀的样子哈，呀，那感谢主。后来我妈妈是我帮他施洗的哈，那我爸爸也是我帮他传福音。那他比较早，后来我以前有在这里做过见证，有一个孙牧师帮他施洗，大概是这样呀，这就是我的经历啊，所以。孝敬父母呀，我们最好的孝敬方法就是什么？最终一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哈，这个是给他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祝福。OK， 阿门。好，尊重别人哈，尊重别人。那第六戒讲到的不可杀人，第七戒讲到不可奸淫。再来不可偷盗，然后再来又讲到第十戒又讲到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一切的东西，房屋、奴婢、牛驴妻子等等等等啊。好，那第六戒不可杀人，从正面来看就是什么？要爱惜生命，尊重生命啊。那杀人的原文啊。杀人的原文叫拉扎，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谋杀的意思啊，是谋杀的意思，那就是指着有预谋、有计划的杀害别人啊，有预谋、有计划的杀害。谋杀是大罪啊，对于谋杀别人的人啊，在律法上面有讲到，就是要被。致死的，必要被致死啊！那其实这一条诫命呢，在律法上也讲到哈，就是说不包括正当的防卫啊。我们如果去看经文的话，你会看到他说：“人若遇见的贼挖窟窿，然后把贼打了，然后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哈，这个也就是说，自卫的话。这个不包括在这个 谋杀的范围，不可杀人，是不包括在这里的。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诫命也不包括误杀，不包括误杀。那这里也讲到的，从经文上也讲到，就是说人如果不是埋伏着杀人，也就是说不是预谋的，不是预谋，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那神就会设一个地方让他可以赶快逃到那里去躲起来，不要让这个要报复的人把他杀掉。所以说这个神一个等于是后来我们都知道嘛，设立了逃城，有没有？你如果是误杀的话，赶快躲到那里去，那就可以避免掉，因为这个误杀不是谋杀。那即使逃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呢，你如果是真的谋杀的话会怎么样？也会被推出去，也会被致死。那所以说这个我主要在强调，就是说这个谋杀的话就是不包括这个误杀在里面。好，那我们到了现在其实也有两个伦理的问题，国家伦理的问题可能都会用到这一节经文。那我也想跟大家交代一下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那个你如果当军人的话，国家的军人，你如果要去保卫国家保护人民，你就必须会杀敌了，对不对？那就这个杀。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是当警察，那警察要保护善良的百姓，一些坏人很坏，那你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杀到坏人嘛。好，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死刑，执行死刑，那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一个来看。我们知道人的生死当然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都是神。但是就像这个成为军人去保卫国家杀敌人，或成为警察保护人民杀坏人，这个等于就是说神也可以把这个权柄交托给特定的人然后去扮演这个角色，执法的角色。其实这个从圣经里头就有很多例子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军队的之间的战争，我们之前才讲到了嘛，有没有？就是那个摩西在山上祷告，有没有然后耶稣也带着军队去跟亚玛力人征战，那个一定会杀到人了，那这个也都是在保护人民的嘛，所以我就用其中一个例子来看。你看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15章的时候就特别讲到神呢就要扫罗带着军队去与亚玛力人打仗， OK， 而且还交代要灭尽他们。主要是为什么？因为亚玛力人一直以来都在侵害他的百姓，神的百姓，所以神就赐下权柄给扫罗，然后去灭亚玛力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好，这个就是有关这个军队的事情。所以说基本上不可杀人这个不包括在这个范围里头。好，那我们再来讲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很多时候有不同的立场，有人主张废除死刑，有人主张要有。那这个立场我就不讲说你要什么立场，我现在不讲这个。我主要要讲的就是说比如说废除死刑它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他就说可能怕误判呢，然后怕怎么样，那其中通常都会拿出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因为圣经上说不可杀人，很多时候都会用圣经这一句话说不可杀人，所以要废除死刑，会有这种论断。那我刚刚讲过了，就是说 要废除死刑就有好多种原因嘛，那个我们就不讨论那些。但是如果单单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来讲的话，那这是不太对的，不太对，因为这个是属于国家伦理上面。好，那废除死刑就是死刑这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经文上也有例子我们可以讲。好，也在15章里头，上面这里就特别讲到了，那个时候撒母耳就把亚玛利王亚甲把他杀了，等于说神赐给他权柄来执行这个事情，针对他。那针对他原因是什么？因为呢，亚甲以前太恶了，他也专门作恶的，所以从经文上讲，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也就是说他常常这样子，那所以说你现在呢，你也必要死，所以说这个是也是从经文上我们可以得到。那这个例子不只是这个，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所以 again， 因为我们刚好讲到这个不可杀人，所以你会碰到很多这个社会伦理、国家伦理的议题，我就顺便提讲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再来第七戒，不可奸淫。那从正面上来看，就是要尊重婚姻，要尊重婚姻。那希伯来书又讲到婚姻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都要尊重。好，那忠于婚姻婚约是家庭的一个基础，那奸淫呢就破坏了婚姻的关系的神圣以及人格的尊严，也违反了神设立婚姻制度的一个本意。所以哥林多前书这里也特别讲到，他特别的提到说你们要逃避隐形，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所以说这个也要注意。好，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啊，其实就像创世纪所讲到的，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那一个亲密关系，夫妻之间的啊。所以说神所定义的婚姻是什么定义呢？神所定义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啊。所以记住啊，这个就是神所要的婚姻的夫妻的关系啊，骨中骨肉中肉的一体的关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啊。好，再来第八戒第十戒，这里讲到了不可偷盗或者贪恋别人的房子还有财物等等一切的。那从正面上来看，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财产，这个都在尊重。以弗所书4章28节也教导我们，要获取生活所需的或是财富，就要努力的工作，付出劳力，不能透过偷或抢而得到想要的东西。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更强调，若有人要偷懒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个时候就是专要拿到帮助也不肯去做事，那更何况是用偷用抢所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更不应该。好，弟兄姐妹，不晓得你对现今社会的观察是怎么样，对于偷跟抢方面有没有特别的深刻的印象啊？好，不晓得多少人知道加州的第47条法案大概是什么？好，从表面上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不过其实你们都很清楚了。好，这一条法案是在2014年就立了法，就通过的。它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要把一些重罪 就减轻掉哈，主要的作用是怎么样？那所以就是啊，这些重罪里面呢，当然就抢啦、偷啦、杀啦等等等等。那它的标准是怎么样？你如果不抢的、偷的不超过$950，你就轻罪了啊、哦。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啊、哦，就变成这样子啊。就是说抢的东西不超过$950的话轻罪，那轻罪的话也不会去监狱嘛，因为这一条立法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说，因为监狱太满了，装不下人，所以说要减少，那看能不能这样有对治安啊，会把它节省一些经费，看能不能做得到。结果呢，当这一条法律出现之后不得了了。你知道犯罪率高还是低？高嘛，对嘛，齁。所以我们才常常看到这个报纸的消息，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得懂不懂，不知道看得清楚，是成群结队啦，一群呢、啊、就进去抢了齁。这个都在加州齁，我现在播的。好，你看齁，现在你刚看到这个又到另外一组人马哈，刚开始你看到才几个人，两三个，不得了，一大群，都进去了哈，一大群呐，成群结队的，你看这好像抢完之后，整个商店变成这副样子哈，你看，抢、偷，变成这种情况，这个是这个社会现象啊。那就在前几天，我想是在这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内呢，加州又对这一条法条哈、哦，有稍微要修正一下，等于是说你如果累犯的话，就要把它当重罪来处理哈、哦，有这个考虑。那听说有这个建议，也没有得到大多数的这个认同啊、哦，你要知道还在挣扎当中呀。所以这个就是现况啊。Squatter， 有听过这个名词的举手。Squatter， 好，哇，不少人对 Squatter 啊。好，那这个名词也是最近开始很流行的哈。Squatter 意思就是说，未经许可非法占用别人的房子的人啊。那这个法案在早期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一个利益，就是在英国开始啊，在几百年前他们先有的法律，也就是说很多大地主啊，他的地啦或者房子空着，然后有一些很穷困的人，他就去那边耕地，然后这个大地主就是很良善嘛，就是好同意说好，那这一块就你拿去用好了，那这个房子就你拿去啊，是这个利益啊。那所以美国也有这个法案，但是利益也都非常良善的哈。结果到了现在，就变成，就是不是说屋主的同意就这样侵占进去，现在很多了。而且你们如果注意的话，前不久还有一个就是非法进来的一个网红，他还教大家怎么样去侵占人家的房子 ，OK。那这个当然现在 FBI 已经把他抓着了哈，也可能会把他送出去呀。我的一个 contractor 帮我修，他平常会帮我修理东西的哈，他就在上个月跟我讲说，哦，他很头痛。他就是在去年差不多六七月的时候，他的房子就真的被 squatter 住进去了，啊。那他就是被住进去之后，才住进去几天他才发现，但是就必须要走法律程序，所以他开始处理这个，从去年一直上法庭一直到现在，那听说这个月已经会有一个好的处理，就是说警察可以跟着他去把 squatter 赶走了，八个月九个月的时间，弟兄姐妹，这个社会哈，如果没有 照神的教导来做，要把这些诫命神的教导赶出去的话，那所进来的就是这些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大家知道。好，第三个，不可做要真诚的待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那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从正面来看，那就是诚实真诚的待人，来帮助别人啊。那这条诫命要我们明白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在处理这个说谎的这个问题哈。你用的假见证，假见证是要伤害别人。那耶稣也用了许多的名字啊来称呼撒旦啊。约翰福音八章十四节这里讲到什么？他说：“撒旦魔鬼就是说谎之父啊。”撒旦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就是向亚当夏娃说谎、扯谎、扭曲了神的话，然后引诱他们犯罪啊。那当耶稣自己他在旷野的时候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又用了经文来歪曲圣经的意义啊，然后圣经甚至把圣经变成了谎言啊。谎话总是包含一些真实的东西啊，那这才是危险。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谎话里面的那一点真实的东西而把我们误入那个陷阱啊。那这就是谎言最危险的地方啊。耶稣劝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若再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说实话啊，而且更要说造就人的话的好话，别让人啊，而且要让别人能够得到益处。这个诫命啊，更是可以让我们从言语上来延伸到为人处事啊，也就透过这一个经文，让我们更加的在行为、在为人上，能够更加的为人正直，能够待人真诚，与人和善，乐于帮助别人啊。在2012年的12月2号啊，12月2号啊，这个有一个西班牙的运动员啊，就是第一个叫 Ivan Fernandez Anaya 这个运动选手啊，他就在这个西班牙在北部的地方，在纳瓦拉省的地方参加一个3000公尺的一个越野的赛跑啊。那另外有一位也很有名的他叫 Abel Mutai 啊，这个他是肯亚的选手。肯亚的选手他在伦敦奥运会里面啊，他是那3000障碍里头他是拿到了铜牌的啊。好，那他们就在这一次的竞赛里头，那这个肯亚的选手一直领先，因为实力太好了，一直领。但是这个 Fernandez 呢，他也不错，他就跟在后面啊，在第二名，但是还有一段距离就是了，就跑跑跑。那后来终于跑进了，跑到了最后的那100米，已经进场了哈，已经跑进场。好，那跑到进场的时候，那距离还是一大段啊，还是没有办法追上啊。结果就在距离终点的10公尺之前啊，这个肯亚选手啊，他怎么停了啦？他就停下来了，他以为已经到终点了，他就停了。那结果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选手啊 ，Fernandez 啊，他就很快很快很快，就已经追到他的后头了哈。结果你知道吗？这个 Fernandez 啊，他也停了，他就在他的后面啊，就推着他，还有跟他讲说，那个 终点还有一点点，你赶快过去吧。啊，你不过去，我也不过去。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让这一位肯亚选手真的拿第一名，然后他就第二名。后来就有人问他说，你这个傻子啊，你就冲过去，第一名不就是你的吗？然后这个 Fernandez 他就非常非常的正直，非常的老实，非常的诚实。他说，你们看嘛，我距离他就有这么一大距离，我怎么可能是拿第一名呢？啊，他拿第一名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因着他犯错而让我拿第一名，这个我做不到。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大家流传非常非常传为美化的，就把它定义为就是说一个长跑选手的一个诚实啊，就是从他的人格上面就展现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们要的啊，真诚待人啊，真诚待人。那更何况不应该去讲话去伤害别人啊，去害别人。这一位不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不是太熟啊。好，那这一位呢，他叫做 Jeff Landry， 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啊，现在的州长。好，你知道吗？就刚刚发生的而已，就上礼拜三几天前而已，三四天前而已，我就看到的这个消息，他就把十诫正式的立法啊，签署了这个法案，所以规定要在全路易斯安那州的每个公立的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公立的都要把十诫摆出来哈，而且要用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字体，让大家看得很清楚的字体，要在每一个学校教室都要把它摆出来。那当然会有很多反对者，这当然的哈。好，那这些支持这种做法的人，他就讲了哈，其实十诫不仅仅是具有这个宗教的意义，还具有历史的意义。美国，啊，那用法律的语言来讲，十诫哈，就是我们国家和国家政府的基本的一个档案哈，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来的哈，呀，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当十诫、当祷告、当圣经被推出这个校园之后，你就知道校园所培养出来的小孩子变成什么样子，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啊可喜的消息啊，这个等于是美国第一州哈，啊，开始了。好，当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就在前天，那个德州的副州长他就很扼腕。说其实我们州也有提出来，只是说还在审议当中，只是慢了一点点而已。说我们下一个会期一定也要好好拼过，啊，那其实这会一而再，再而三，会大家会兴起来，哈。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子讲完了这个啊，这个十诫哈。那十诫的第二部分，我们讲到的要爱人如己哈。孝敬父母，我们要尊重父母亲，我们爱人就要从自己家里的父母亲开始，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别人的婚姻，自己的婚姻，还有尊重别人的财产，然后要真诚待人，为人正直，不要陷害别人啊。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主，我们就感谢主啊，今天的信息，主也让我们由自己做起。主，让我们不只是口头上的孝顺父母，主，我们也用行动上 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来尊重他们，来扶持他们。主，我们也要来尊重我们的婚姻，也要尊重别人的财产，还有也要尊重别人的生命。主，也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待人，也要找时机，主也要都能够来帮助别人。主，感谢主，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